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是姚记先生和我一起在世外桃源主持节目，我是朱恩蒙。姚记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过年，今天星期二呢是天下大事。
对啊，中国年刚刚过啊。
今天呢我有个新鲜事儿，这是别人的故事。那个人呢，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不过最近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过年一样。
是吗？嗯、哦，他不是跑到中国去过年吗？
哎，不是
不是
不是、啊、哎，这个人他这个整个的经历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先花点时间跟听众朋友讲讲这个人的故事。
好，那我也想听听。
对，然后这个人背后呢还有故事。
我看你能讲几个故事。
三重故事一起讲。这个人今年58岁。
嗯，
哎，我们就叫他查理好了，他是个美国人。
查理先生。
查理先生太太50岁，他们就住在休斯顿，就是本地人，他是专门盖房子的。
哦、builder、
啊、他专门盖大楼的、
哦、嗯，
他虽然是在休斯顿的人呢，可是第一他不是德州人，第二他不是在美国长大的。
诶，这奇怪啊，是休斯顿的人又不是德州人。然后我们天下大事又讲到休斯顿的事情。
没关系了，这个休斯顿人很多人是外地搬来，他是这个新泽西州搬来的。
对对对，
可是他这个他长大的时候他不是在美国长大，他在东南亚长大，
他
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长大。
是不是从小跟着父母像我们一样的又很搬迁就搬到那边去了？
对，正好是跟我们反过来的故事
啊。
他是3岁半的时候搬到印度尼西亚去，
嗯，
然后他一直到了高中毕业了再从菲律宾回来这里念大学。
印度尼西亚搬到了菲律宾。
对，他究竟去过哪些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回到这个新泽西州，后来结婚啊什么就搬到休斯顿来了。
嗯嗯，他跟我们的经历是反的。
那而且他这个小留学生的经历啊还蛮不寻常的。他的姐姐稍微比他大一点，他3岁半的时候是跟着他妈妈走的。他妈妈之所以会到东南亚去呢、嗯、又是因为他妈妈再嫁了。
哦，再嫁了个东南亚的人。
不是，也是个美国人、
啊
哎哦、这个美国人就相信大概就是石油公司这一类的，他没仔细讲、嗯、但是他就跑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事情了。
嗯，一下成了美侨了。
也就是说这个人因为他3岁半他记忆力很少
很少，
他长到7、8岁的时候有一次姐姐告诉他了，
嗯，
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爸爸不是真爸爸，
嗯，这是个继父，
这是个继父。那他不太敢问啊，不过这个事情一直存在他心里啊，所以他以后逐渐逐渐的慢慢观察慢慢打听，他就知道哦，这是他继父。那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原来他真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呢，他就从来不晓得了。
哦，
他试着去问他妈，他妈绝口不提。
那他是不是有后爸的问题呢？
他这个后父大概对他们还可以、嗯、自己也有一些孩子，不过这个后父酗酒酗的厉害。
哦，那还是很大的家庭的问题、嗯、
对，他对这个后父的印象不佳。那对于自己的生父呢，因为自己的母亲不肯讲嘛，他就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嗯，
他下了一个结论，
嗯，
我这个亲生的爸爸肯定不是个东西，
因为不了解，受到印象也不是太好。
嗯，他为什么会下这样的结论呢？因为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离开美国啊，母亲刚刚改嫁，移民法是这样规定的，你要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国，这两个孩子跟你不一样姓是不行的、
嗯、哦，还得要保持同一个姓。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不单妈妈改嫁，他们的这个继父啊他需要经过另外一套领养的手续，
整个手续都要改变。
那个时候看起来是这样，结婚是一回事情、嗯、你结婚带来的儿女呢，
嗯，
你还要再领养过。
哦，
改了你的姓你才能够把他们带上飞机带出国去。
没错没错啊、哦、OK。
那这来问题大了、
嗯、
他如果要领养原来亲生的父亲呢，要同意放弃这个做父亲的
权利。哦，
对， 所以确实有这么一道手续。那这一道手续一来，再加上他妈妈对他这个以前的爸爸从来没什么好话讲呢，他呢就对他爸爸印象非常非常坏。
嗯，那是。
那结果呢，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吗？因为他们家的人呢都是从新泽西州那边来的，所以他回来念书的时候他就往新泽西州去念。新泽西州那个叫做 Rutger 一个很著名的学校。
Rutger, 啊哈。
对。
洛哥。
他到那儿去念书。大一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室友去逛百货公司，哎，迎面来个人，一个中年太太。
哦，
这个中年妇人就怪了，劈头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查理？”
哎，这个要大街上碰到我碰到这样事情，那是很怪的事情。
因为他刚从国外回来。
对呀。
他压根儿没在这个地方待过。
嗯，也没有生活过啊。
对，他八九岁的时候到纽约，可能念了两年书。
嗯、
他现在来这念大一，对吧、
嗯、
谁都不认识，怎么一个人就劈头就问他说、
啊、
你是不是查理，他就愣住了，他说我是啊，他说你住在什么地方、
嗯、
他说我住在学校宿舍里，那太太就说你宿舍号码几号，他就老老实实就说了、
哦、这个人很真实，
对啊，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比较老实一点，这个太太看了也不像坏人、
嗯、
这太太丢下一句话，你周末在不在，他说我周末在啊，他说你在房间里等着，有个人要来看你。
哦，
走了。
这下惊奇啊，
这惊奇啊。
啊、
嗯，哎，可是他就蛮有意思，他说他直觉他就知道，这肯定跟他的亲生的生父有关系。他还讲不出来为什么，他就有这个直觉。
这是感觉啊。
他就马上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他那天就在房间里等了，结果就有人来敲门了。
嗯。
开门。
中年。
一个中年人，一个中年男子。开头第一句问他说：“查理，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查理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亲生的爸爸。”
哇，他肯定早有思想过这些事情。
他当然好早那么想啊，而且他是一肚子的气。
嗯嗯，那当然。
他爸爸跟他见面呢，一共只有15分钟，最后就给他气走了。
哦，因为他对他抱了情绪在里边。
对，他现在回想起来，那15分钟到底谁说了什么？他一个字儿都不记得
啊，
总之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愤恨对于他这个父亲，最后呢他这个父亲就跟他说再见就走了
啊，
哎，再见就走了，但是这故事还没完
啊，
这故事没完，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的面，他父亲活到58岁啊，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过，查理今年也是58岁，
今年也58岁、啊、
他父亲活到58岁病死了，
哦哦，再没有机会见过面，
再没有机会见过面，因为他对他这个父亲没兴趣。
嗯，
只是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姐姐给他寄了一个简报，你知道，在 Houston Chronicle 上面有一版是专门有什么人死了，什么人死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登个符文，拿、他姐姐寄的那个东西来。
嗯，
之后呢，哎呀，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就开始越来越好像有一种好奇心，他说：“哎呀，到底我这个爸爸是什么样子？”
对啊。
不知道，
恐怕他也是开始做人父了吧？
对呀、啊，
嗯，
也许开始心软了一点。
对。
然后他妈的时候还在，啊，那他这个继父呢，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也死了。他就去问他妈，
嗯、
还是以前那些问题啊，说，
对啊，心中的疙瘩还在心里面。
对，我跟我爸爸像不像啊？我那个爸爸到底什么样子啊？他妈妈就是两个字，就是不像，不知道，不要谈，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好印象，没好话的了。
嗯，
可是有一天呢，到了1997年，就是差不多10年以前，
又过了10多年了
啊，又过了10多年，他在他这个阿姨那里，
嗯，
他在他妈妈的姐妹家，大家一起在厨房做东西，
嗯，
他这个阿姨就突然冒了一句话对他说：“你爸爸要是还在的话，他今天一定跟我们在厨房里一起干活。”查理一下还没转过来，因为查理喜欢做菜。
嗯，
查理小的时候喜欢当飞行员，长大了喜欢做菜。
嗯，
他就讲说，
嗯，
他说我爸爸从来不下厨房的，他在讲他那个是喝酒的那个爸爸，
在他脑子当中只有只想到那个爸爸，
他没想到这个阿姨会跟他讲他的亲生父亲。
嗯，
那这个阿姨就跟他说：“不是，我是讲你亲生的父亲。
嗯，
他和你一样喜欢做菜，
嗯，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哦哦。
哦哦，这一下子这个查理，你是叫他怎么办，对不对？
是啊，
他回去问妈妈呢，妈妈还是不说。
嗯，
那他也不能再老惹他老人家生气。
对啊，那是妈呀。
一直到这个他妈妈死了，那已经是差不多3年以前。
04年，
这都是在休斯顿的事情。那他和他这个继父生的孩子啊，算是他的一个弟弟啦，就一起来收拾妈妈的这个房间。
嗯，
收拾着收拾着呢，倒是没找到什么东西。弟弟就突然就问说，你这个亲生父亲的名字是叫什么名字啊？
嗯，
那查理这个时候当然都已经知道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就把这个名字讲出来。
对对，
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一个名字。
哎、okay,
他这个弟弟就马上就上网跑到 Google 里面去找。
现代工具啊。
哦，现代工具不得了。一找给他找出来了。
真的有这样信息在里面。
哎，好像在新泽西州有一个人呢、啊、他专门是在研究从前在美国空军里边所有的这种出过事儿的、受过伤的或者有些意外事件的飞行员的名字，资料都在那里。
嗯、哦、嗯。
哎，他靠这个。
他爸爸在列。
哎，他爸爸名字在里边。
嗯。
所以他就付了$25呢，就把这个资料买过来了。
嗯嗯。
买过来一看不得了。原来他父亲是个飞行员，他说：“哎，怪不得我从小到大就是想做飞行员。”
就想做飞行员。哦，原来是有这个在里面。
这时候他太太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那个十多年以前他姐姐寄来那个简报又找出来。
哦，当初他姐姐给他，他收留
的。他姐姐给他，他都是收起来，早就不是收哪去了、
嗯，
给他太太翻出来。
嗯。
哎，这翻出来上面有消息了，上面有什么消息呢？原来他这个亲生的父亲呢？有个孪生姐姐，
同胞的，
对，有个双胞胎姐姐。
嗯，
这个双胞胎姐姐应该还活着、
哦、
哎，他不但有个双胞胎姐姐呢，他父亲又再结婚生了三个孩子。
嗯，
都在这个符文上面。
对、
嗯、所以他就是如法炮制了，就到网上去 Google 一下，对吧？听众朋友不知道什么是 Google 呢，就是这个网上一个搜索站，
显示各种各样的消息在上面。
对，比如说你把朱恩蒙三个字放进去啊，这个名字要是普通的话呢，他可能出来个杀人犯、
嗯、
可能出来个新闻记者、嗯、什么都有，
或者一个喜欢做饭的人。
对对对，只要是上了新闻的在这个网络上沾到边的出现过的字都出来了、
嗯、
尤其美国人的资料，什么身家事迹啊，
对对，
电话号码啊，什么都可以网上找出来。这个叫做 Google，两个最出名的，一个叫 Google， 一个是雅虎了啊，就是所说的雅虎。
嗯，
对对对，他就进去找，哎，就把他这个他生身父亲的孪生姐妹，这应该算他什么了？算他亲姑姑。
算他姑姑。嗯，
对，算他亲姑姑，一下给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长话短说呢，哎，他又透过许多的方法，终于打听到这个姑姑的地址。就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附了照片、
嗯、
告诉他们说我是谁。
嗯，
就把信寄出去了，就等啊，
寄给他姑妈了，
寄给他姑妈了。
嗯，
等了一个礼拜，
有回信了、啊、
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哦、啊、就是啊，网上的电子信箱当中，
电子信箱里面有电话号码，说这个姑姑还活着啊、嗯、他父亲以后再结婚的兄弟姐妹都还在啊。
嗯嗯，
他留一个电话叫他打，
嗯，
他就马上就打了。对方算是他的，怎么讲啊？是他这个姑姑的女儿，这个 cousin， 哎呀，这个中文怎么算？
表姐
是表姐是堂姐？
应当算表姐，
算表姐是吧？他一个亲表姐了，亲表姐接的电话，你知道对方第一句话是什么？
嗯、
他说：“我们全家人已经找你找了50年了。”
哇！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那这啊，
这是去年7月的事情。
嗯嗯嗯。
他那个时候在丹佛，他在丹佛飞机场了，在租车的这个交通车上，车上还好多别的人。
嗯。
他说他拿着电话呢，满脸流泪啊！他听到这个话以后，
那是太激动了啊！
是啊。这一下子他同时之间增加了大概有26个这个堂表兄弟姐妹们。
这个中文太麻烦了。
这
就叫 cousin 就
算
了。
对。那他父亲这个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就算他是。
三个。
对，算
他是。三个兄妹。嗯。
对，同父异母的兄妹就算。
应当算弟弟妹妹了。
对，你想想看啊。
嗯。
所以他的2005年7月，他打电话啊，
嗯，
到2005年9月3日，他和他太太就飞到新泽西州去，
全家团圆。
全家团圆那一天是他，假如他爸爸还在的话，应该是84了，就是他这个姑妈的84岁生日。
生日，嗯，
他就飞回去了。飞回去了之后，那才把一切的谜都解开来。
嗯，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当初他在学校的时候碰见他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父亲在娶的这个太太。
哦，
那怎么会知道有这样的事呢？因为他妈虽然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可是他妈常常把这两个孩子的照片呢、寄回来给他外祖母、他这个外祖母尽管女儿跟他这个
女婿，
女儿跟他女婿离婚了，他大概还是蛮喜欢这个女婿。每次有照片他就把女婿叫过来，那女婿就带着他的太太带着孩子都就进来，就看他们的信、看他的照片、所以他太太根本就知道你长了什么样子。
对对 对, 对，
而且很多年都不断的，
对，不断的更新，是他长多大他都知道、
对，所以你看看他见了一家子，尤其他父亲生的这个孩子啊，那个最小的那个孩子、长得是跟他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说，什么你跟你爸不一样，你跟你爸爸讲话动作这个人像极了。而且这家人是非常非常可爱，所以他一生就在一个误会里边。
对，
然后呢他唯一见到他爸爸的那一次他就跟他发脾气。
是啊，因为他心当中抱了很大的成见在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很大的怒气在里面。
这还不算，这家人有意思。这家人呢，不但能够告诉他说你爸爸是谁，这家人留有非常详细的家谱与资料、一直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就是详细的家谱记载在那里。
详细的家谱里面许多的故事，许多的图片，许多的资料，他们怎么来到美国，怎么来到新泽西，到底是哪一些人，全部都记在里面。
全部资料都在那里。有关自己的身世来源。
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休斯顿这个查理先生，那他开心不开心了？
那是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哎，我们扯了半天了，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得怎么样，我们应该播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好的，
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叫你一声亲爱的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守护着你，任那样绝不绝不回头，是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尝试的时候，生灵降下如火焰烧红，我们在逐渐破究竟胜了你。
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今天和我在一起是姚记先生。哎，姚记啊，
哎，
刚才这个故事您听得怎么样？
哎呀，很精彩，
很精彩哈。
对对 对, 对, 对，
挺有意思的，
很扣人心弦的。
对啊，这个美国人，他们很多破碎家庭，但是他跑到东南亚去长大，
是
再回到北美来
啊、嗯，
尤其他这个继母碰见他，就点了名叫他，然后他
对
亲生的爸爸跟他见了个面。
嗯，
然后一直到他爸爸死后寻根才寻到原来怎么回事，这个也是，
尤其是遗憾呢，他跟他爸爸见了面，
对，
反而是落下了一些遗憾在里边。
对，那他一生呢都对他爸爸有很深很深的误会。
嗯嗯
呀、yeah, 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对对，
哎，你觉得这个故事像什么故事啊？
这个我总觉得某种程度是很像我们，虽然从外面的经历来讲啊，
嗯，
那当然我们是有点不一样哈。
对，
他是美桥，我们是华桥。
我们是华桥。
对对，那他们是美桥哈。我们从那个地方跑到这里来哈。
对，
啊，他们从这个地方跑到东南亚去。
跑到东南亚去，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
嗯，
但人生经历中还是有点相似了哈。他那个相似的一方面啊，可能是每个人都有。
为什么这么说？嗯，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啊，
嗯。
都是有很多的误会在里面，就是对有一个人也很有误会。
对，
允许我讲用一个人来，
你不是对你爸爸一直没什么误会
吗？对，我亲生的父亲啊，因为我一直跟他在一起。
对啊，
没有查理先生这样的经历在里面。
嗯 嗯
啊，虽然我对他还误会不深。
嗯，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有一位父亲啊，
嗯，
我想你能明白我讲了谁。
哦，我知道，
就是、天父，
天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
对对对 对, 对，这个我们有很深的误会在里边，
嗯
啊，而且其实你说他爱不爱我，之前啊是真的是不理解哈，根本不明白，甚至他存在不存在啊，
嗯，
我们都不知道。
你听见你这个天上的爸爸是什么时候听见？来美国的时候听见？
来美国之后啊，因为其实在国内也有人给我传过福音，
嗯
啊，虽然次数不多，但总是实实在在是有这样的时候，
嗯
啊。但是我那时候听完了以后，哎呀，这个是笑话，
从来没放在心上。
我们听完了，好多人听完了以后，大家都笑笑，一笑了之，对不对？
那个时候，人家给你传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我那时候他讲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嗯，
但总之我知道啊，他拿了一本黑书出来，先生没有太多讲话，就让他的太太就给我们讲了啊。
嗯嗯，
然后太太就讲啊。我原来从来不说话的，我连话都讲不清楚哈、
嗯嗯。是。
那但是我现在愿意跟你们讲话，因为不是我愿意讲话，
嗯嗯、
是有一个东西支撑着给我叫我跟你们讲话、
嗯，
那就是这本圣经。
嗯。
我们听完了以后，这几乎都要笑出来了哈。
嗯、
就是你会不会讲话，怎么与这本书有关系？他们是。然后讲了很多，那我们就是根本就不再往下听了啊。
嗯。到美国来之后呢？
但是我刚到美国来呀、啊，
哎，
那时候我因为我一个人先来了哈，我太太呢还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来的。
我已经可以猜到有人请你吃饭。
没错，没错，没错。是吧？我刚才听到家里先生做饭，我是很羡慕。哎，我刚来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嘛，啊，受到很多的人啊，尤其是自己的现实的人啊，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就常常到周末的时候就请我去吃饭。
是
啊。 这饭是好吃的，有饭吃你当然都要去啊。
嗯 嗯, 嗯
啊，我是呵呵一个人做饭是很困难的。
对，
你看，只要他们请我吃饭，那我当然有请必去。嗯，
对。
吃完饭以后啊，他们还要跟我谈呢、啊。
嗯嗯，
他说我还有一位父亲。
嗯、
啊，不是这位肉身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亲。
嘿嘿嘿，
他很爱我。
那你有没有对他发脾气啊？
我当然朋友之间不能发脾气了，但总之我是跟他们辩哈、
嗯，
这个简直是太愚蠢了、
嗯、
啊！我是当时觉得，你看受过高等教育，还跑到美国来留学了，
是
居然相信有神，
嗯，
但是说实话，我就常常跟他们辩哈，跟他们争，对不对？我说我甚至在讲哈，你们要有本事，你把神拿来给我看一看，我就信了。对，尤其是你知道，你有个事情呢更生气。
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跟他们讲啊，我一讲又来气。
嗯。
就讲完了以后，他们不生气。
他们要跟你对上也就算了，
对
吧？
对
对，
他们
吵
一
架，
对，吵一架算了啊。对他们不生气，而且每个礼拜还要来再请我。
他讲他的，你讲你的。
但是其实我回头再想，很像这个查理这个人的经历一样的，因为我这人心特别硬啊。
耶。
是吧？那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其他人也有我同样的感觉。如果我还继续留在国内的话，
嗯，
那我相信很难信主。
哦，真的啊，
是吧？说到神是把这样的事情把我带到美国来、嗯。我起初出国的时候啊，我只是觉得自己是很幸运啊、
很了不起。
我倒没有感觉到很了不起，但至少我要出国的时候，告诉我家里人啊，我们那个农村的时候啊，
大事儿，
那全家但是简直是啊啊，非常骄傲的，就是说，
就跟以前考状元差不多了。
没错，没错，差不多。我相信，虽然我们也经历过，但是我猜想，那全家都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是飘飘然啦，
嗯，
觉得是自己哎挺幸运的啊，
是啊，嗯，
啊，对吧？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政策嘛，那时候啊、六四之后他好多政策不是不让随便出国的，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想要出国的时候呢，那政策就改变了。
哟，这大面子，大面子，
对，是吧？然后呢，这个想要联系的时候，正好这边就有一个位置，一联系就来了，
就来了，啊、
对 对, 对，
直接就等于给美国聘请出来了，
对
是吧？
那家里的人传来传去，就是美国特意请过去的。
哎呦，
其实到了这里才知道怎么回事，
到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给人家做打工嘛，做做实验呢、啊。
哎，那你现在回去跟你家人传耶稣，他们怎么说了？
哎呀，我回去常常跟他们传呢。我想我大哥给我讲了一句话。那恐怕最能代表他们的心思，
最有代表性。他说什么？
对 对, 对，
他说什么？
我大哥想啊，他因为他当初我出来的时候，他真是很高兴，很兴奋啊，
以你为傲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是那时候家里穷，想考大学没有来得及哈，错过了机会。
是、
啊。那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很开心，一路的支持我哈。对，是吧？我出国那就更不要讲了。
哎呀，
那、
现在，
然后我信了耶稣了哈、
嗯，
我回去再跟他传的时候啊，
哎。
他听了半天，听到最后、他给我讲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看你现在是个废人。
哎呦，
我回头再想啊、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人的心特意硬，知道神把很多的事情安排好，说顺顺利利到美国来、啊，不要留在那个环境当中，因为留在那里我几乎是很难相信的。
是是，
调到这里来以后有这样的环境啊、一来了发现哎不对呀、我们觉得美国是科技是非常发达的地方，
对啊对啊，怎么还有人信这个东西、
对，甚至我后来的老板都是信主的，而且非常非常的敬畏神哈、哎，我觉得一下子改变了很多。
这个真的是跟那个查理的妈妈差不多，这个
是是，
他吃他妈妈奶水长大，对不对？
是啊，
他就不认为他妈妈会讲什么错的事情，故意欺骗他。
那当然，因为妈妈对我们这么爱，
对对，
我们怎么
对、
没法怀疑这个事情。
可是确实，他到后来他发现他这个父亲以及这个父亲的家人的时候，他是相当后悔。
只有你真正遇到那一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相的时候，你才能够啊，才能够明白。
你
看，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对于搞科学啊这些事情啊，
对
也很多的很多的见识在里边。
对、因为你回想起来。 他们当年的人是胆子蛮大的，他们出来待个几年回去就能够把这个东方的学问西方的学问，对不对，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给你是一批两段了，对，而且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西方人现在都是科学进步，没有人去迷信这个东西的，那所以我们、
嗯、是啊，
我们出来会觉得很吃惊，哎，怎么这么多我的老板呢，我的同事，这个这么多搞科学的人居然是信耶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点不奇怪，一向是这个样子。
尤其你想我们哈，这个、
嗯、
这个当初在中国的时候，虽然对美国是美帝国主义、
嗯、
对不对，
对
可是心里也明明也知道这边的科技啊，生活啊，各方面都是相当进步的地方，
对，相当进步、
啊，科学要回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呢，
嗯，
又对我们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对、
啊，那你难免会对他有点崇拜之情，
那是不错、
啊、实实在在嘛，你像我们在农村、
嗯、
那小孩生了病就熬两天就算了、啊、
哎，
我的什么叔叔家什么的经常有小孩就死掉了、啊、
嗯，
就是没有药没有什么之类的，
是啊，现在可好，现在也吃个西药丸子是吧，好多病就治掉，
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一两片药下去哈、
嗯、
我们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反正吃下去，
哎，姚姐你讲的这个事儿正好，你知道我们明天的科技新知节目讲什么你知道吧、
那我不知道，
哎，我们就是
透露一点，
讲这个西药丸子，
哎，真的、啊、
西药丸子，哎，你去买个药对吧，不管它是 Tylenol 是这个 Motrin 到底吃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那就药嘛，
药你做一颗试试看，这个药从头到尾怎么做怎么来，到底这个红红白白，
啊、机器把它捏吧捏吧就
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明天来听我们节目，我们有个专家，他就搞这玩意儿了。
哦，真的，他专门做这个的。
没有一个人是从头做到尾的，可是他对整个、
嗯、他知道这个事情、
哎、整个的过程，他讲给你听，可好听了。
啊，那我明天一定要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
明天两点钟千万别错过。
好的，各位听众也就是欢迎大家明天啊来听听这个药怎么做的。
哎、明天的
这个跟我们有切身利益的。
对，明天我们这位先生讲话很有意思的，所以会很好听。
好的、
所以你看，我们长大的时候就一定受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呢，有的时候蒙蔽了一些的真情啦。当然，固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从某些方面来讲呢，也误了点事儿。那这个你知道刚才这个查理先生他还找到什么事儿你晓得吧，
我不知道，
他我不是跟你说吗，
对啊，你还有好几个故事要给我们讲，
哎，我先把他这个故事给你讲完，
嗯，
然后再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完还有第三个故事，假如还有时间
好，我们耐各位听众我们耐心耐听、嗯、
这个查理先生我不是跟你说他父亲这边的家人是把他们的家谱以及他们的故事啊还有很多的资料一直可以上溯到17世纪，就是1600年左右。
对、啊，对啊，嗯，
你知道他找到什么事儿吗？他小时候
找到家谱嘛？
那不只是家谱，他小时候有另外一个名字。
嗯，对对对，你刚才说过他的名字是后来
他
的、啊、
对他改了
继父啊，
对，他不但那个名字改了，因为他改了名字之后，这个名字就很简单了啊、
嗯。
他从前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
嗯，
这个名字分成三段，这前面两段叫做 Robert Cushman，
啊、哦，萝卜头。
哎，你可别说这是萝卜头，这是个大人物啊！我们中国来不知道这个是谁啊，美国人都知道这个 Robert Cushman 是谁，你晓得他是谁吗？
我在这里所知甚少，这是谁啊？
因为你女儿她就知道了。Robert Cushman 是早年美国清教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促成啊去购买去准备五月花号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哦，我好像听我女儿大女儿跟我讲过，
嗯，这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
他从英国到荷兰然后到波士顿这一带地方，
他那个时候正好生病，所以他没有五月花号，他没有坐五月花号过来，可是
他没来，
第二艘船来的，
嗯，
所以他是早期这个东北角殖民地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嗯，
他的名字就被取成 Robert Cushman， 为了要纪念这号人物。
哦，
所以
他
们哎，他所说的家谱啊，就上溯到17世纪，就是他们就是祖先怎么样坐船过来，恐怕都在里边。
嗯嗯，所以这他们家对于当初的人啊，非常的敬畏，
那是、
啊、非常敬重。
对，那些的清教徒就是为了他们信仰的缘故跑到美国来，那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呐、啊。
对，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知道这段事情，跟不知道这段事情，对他往后的日子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是那是，
那你晓不晓得我的故事哪听来的？
你我刚开始还会觉得好玩啊，你是天下大事讲是休斯顿的事情来，然后又讲了个普通的人物啊，我更不知道是不是你家邻居或者是怎么样，
差不了太远，不但是我家邻居也是你家邻居
啊啊啊，休斯顿人啊，
休斯顿人你应该知道这事儿，不过现在有点晚了啊，
嗯，
你如果在今年的1月11号到2月3号之间呢，
嗯，这已经过了，
哎，已经过了，你跑到 Herman Park 去啊，你知道 Herman Park 呢，
对，动物园附近嘛，
哎，那边有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有个户外戏院，
对，
就那个
小孩爱玩的地方。
对，你到那个边上去，你会看见一个大拖车。
啊，一个拖斗车。
哎，很大的车子，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儿。我管保你猜不出来它是干什么的。
你写什么？我写出来，我写了，我们就能猜了。
哎，这个字很简单，第一个字是 story， story， 故事。
嗯，故事。嗯。
第二个字是 corp， 就是 corporation 的简写 ，c o r p。嗯，
公司，
哎，故事公司，你知道这干什么的？
故事公，哎，哪有这样的名字啊？
哎，这名字可好，
啊啊，
这名字可好。
故事公司，它生产故事还是制造故出版故事？
哎，讲的都有道理。我告诉你，它不是给小孩说故事的。
嗯，
它是这样，它是一个特别的机构，这个机构已经有接近20年的历史了啊。
哦，时间不短了。
时间不短，他们呢最早是从纽约开始的，
嗯，
他们在纽约这个地下铁的中央车站，
嗯，
里面就摆了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是隔音的，
哦，
里面有两个麦克风，还有录音设备，
嗯，
你可以进去把你自己的故事录下来。
哦，说到那个你讲的那个拖斗车啊，
哎，
小拖车里面就是
这个玩意，就是录音室，这是他们的活动的录音室，全国拖着到处跑。
拖着他干嘛？
所以他可以到不一样的地方让人家去录啊。你知道这个录了故事之后啊，
嗯，
全部是以这种数据的形态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个 digital
那存在 Library of Congress，
嗯嗯嗯，
是国家档案。
哦，还存国家档啊！
这美国人，这我觉得这是相当有远见的。
嗯， 嗯，
这个历史啊，我们读的历史都是这个政府官员呐，史学家写的历史，那叫历史，对不对？
对对。
我们能有本家谱传下来就不错了，没多少故事在里边呢。然后故事都是讲好的讲。
嗯。
你要怎么样能够详详细细把你一生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讲给你的子孙听呢？那你得用录音呢、啊。
哦，把它录下来。
哎，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把历史事件哈，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记下来。
一录下来，他给你整理，给你写出大纲来，别的人就可以听。我就这么听来的。
哦，
有意思吧？
对，这非常有意思。
嗯，
哎，这个东西倒是很好，哎，
很好啦。我们这个99这样广播电台啊，其实我们也做这个工作做了好多年了。
嗯，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叫做约瑟计划，这个基督徒才听得懂、啊、什么叫约瑟计划
啊，就是圣经当中的那个约瑟是吧，
哎，圣经那个约瑟跟我们很像，
嗯，
他就从小就离开家到外国去了，
对、嗯、
或者他在国外做了宰相
啊，
对不对，
升官发财了，
他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很大，可是他最大的影响是因为他对历史有他的看法、嗯、他有他的感受、嗯、这个看法跟感受呢对后来以色列人的命运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今天恐怕没有时间讲那个故事、
啊、
对、嗯、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也鼓励各教会这样做啊，基督徒啊、嗯、尤其你在北美，好多人都像我们这样从一个大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是不是、
嗯、
那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呢，就算你的孩子会讲点中国话嘛，到了你孙子你恐怕控制不了。
连我的儿女都控制不住。
那我们在中国假如我的父亲过世，你还可以替他出个纪念册、嗯、对不对，
那是要有地位有名分的人才行。
但是你这儿的小孩你连中文都看不懂，你怎么弄法，是不是，
真没办法。
对，
我现在跟他讲很多我们国内的事情，他简直是无法理解。
对啊，
无法理解。
前不久我这个女儿还问我说，有钱为什么不花掉？你怎么打，你说你怎么打这种问题。
这个美国人是他是不会存钱，把钱都花完了。
对啊，我们上礼拜小贝还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对不对，他就是有钱为什么不花掉，那我没办法跟他解释了。
那不行了，我们是穷怕了，我们不能不存钱了。
我们是有这种患难意识，忧患意识，随时准备逃难。
对
对不对？不但要存钱，还要能够换金条，就到了合适的时候赶快换了，就扒了就跑。
对对对对对，装在口袋里可以带走了。
对的，对的。
对，我们从小教育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呢、啊。不过其实不是为人民，是为自己啊。
自己算人民吗？
啊，好的。
我就问你个事情好了。嗯。假如有人能够给你个录音，说这是你曾祖父、你老爷爷一生最重要的故事。你听不听、你听不听？
听，我听。
你听，你肯定会。
我现在都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的祖宗那一辈也是迁来迁去的。
对呀、
他到底怎么回事没人知道。
那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在电脑上啊，还有你去店里面现在买了个小小的录音机，哎，它录的可清楚了。
对、
而且都是数据的，这个数据的就是不会坏的。
对。
你可以存放个100年，只要能够再把这个数据数码转出来，它就变成非常非常清晰的声音，
对，它比以前的磁带的都要好得多。
对，以前磁带你过了多少年，要是不再去动它就坏掉了。
对，是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所说的约瑟计划就是这样，我们在鼓励基督徒啊去学习这种广播技术，像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这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九十九只羊，说你们从哪来，怎么会做这种广播？哎，其实我们做了好多年了。啊，我们这个什么人生咖啡屋啊，这个都是好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弟兄姐妹的见证故事、
我们还有良友网站上的真人真事，
对对、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这样把你的见证，你信主的经过录下来，你觉得最宝贵的故事传给你的儿女。
没错、这是一大笔丰富的财产。
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想这个事情，我们再听一段插播，然后回来呢我们还有一段故事要和大家讲。
好的，还有第三个故事。
对。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在中国的故事？
好的，我是可以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的这一代，跟我的生活跟大部分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啊，也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时代，然后呢经过一段很反叛的时刻，那就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时间。
那时候您是多大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小学5年级。
你是不是红卫兵呢？
我当然不够资格，因为我是出生在黑五类的家庭里面。
黑五类的家，所以你是被斗争的对象。
是在学校里面，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班里面必须要跟红五类的子女分开来坐。
这个问题是问的实在是有点太尖锐了，可是那你恨不恨你的父母呢？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连累了我的。在那个时候不仅我是黑五类，而且因着我父母的缘故，我必须跟着我父母一起被送到农村里面去，在江苏的北部盐城地区做农民。
去做农民，那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啊，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再离开那个地方了，因为你知道在国内都是有户口制度的。
对，那你在那边做了多久呢？
在乡下一共做农民做了9年。
9年，人生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九年。
在农村里面我根本什么都不敢想，如果说我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愿望的话，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离开那一个农村的环境。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所有跟我一起下放的同学都回到城市里面去了，那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痛苦，我觉得在我那一段9年的里面是一段没有音乐的生涯。
那你劳动的是不是很积极呢？
我非常努力的做，而且我也非常相信共产党那个时候跟我所讲的，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应该是属于教育不好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政策说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了要达到这个政府的期待，我就非常努力的在农村里面工作，直到后来做到一个地步就倒下来了，我得了一个很严重的淋巴结核，我病到一个地步我完全什么也不能做。
你农村有没有医疗设施呢？
在当时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赤脚医生嘛。
对，
他说我们这边也没有药也没有办法可以来治，如果你有地方可以去，愿意去哪里治病都可以，我就给你开一个证明。
那你就后来就回到城市里边了。
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写信给上海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就问他们说能不能介绍我到上海医院里面去治淋巴结核的病。
哦，
那后来我就有这个机会，乡下开了一个证明，就让我到城市里面来看病。
那后来病好了没有？
就是这个一段看病的时间，我是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信耶稣。
从你13岁到你生病的时候，应该是20几岁。
对，
你有没有说求上帝保佑你啊？或者是
我有求过，但是求一点用也没有，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环境似乎越变越糟糕。那我当时跟神曾经发脾气，我甚至向他宣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信你了，因为这个神不灵，祷告从来不听。
对，
所以呢，在我的心中对于上帝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对感。
反对感，觉得这是迷信。
我觉得这个印证了共产党所讲的，说这是一个迷信，完全是假的，根本没有用。我到了上海以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从上海16铺的码头走出来的时候，我身上穿着一个补丁落补丁的一个破棉袄，棉花都露在外面的。你知道上海那个繁华的地方是大家都穿得很时髦。
对，你一个乡巴佬来。
当我一走出这个轮船的时候，给我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个感觉，我就连头都不愿抬起来，然后我就赶紧的就坐着车子到了我从小把我抚养大的这个奶奶的家里面。这个奶奶其实也不是我的奶奶，乃是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母亲我从小就是在他们家里面长大的。我到了他们家以后，就住在他们家，然后就有很多的我父亲的一些朋友来看我。
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基督徒。实际上这些人在上海也都是受迫害的一些人，因为都是信耶稣的人。那他们那时候上班都是轮休的嘛，他们每一天来看我，然后呢带我去医院看病，看病的这些钱也都是他们替我付的。那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看我，那个弟兄骑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自行车，你知道在国内的自行车凤凰牌永久牌的，他什么牌都不是的。他因为很穷，他是原来是一个传道人，后来就因为解放了以后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去仓库做一个管理员。
对，
他一个月赚48块钱人民币。你知道他家里有4个孩子，再带妻子和他自己6个人，那他们穷到一个地步，连票都买不回来。你知道国内都是用票的，什么布票、邮票、什么糖票，样样都是要票。
对，
就是光发的这些票，48块钱人民币也都买不回来。
哦，
他那个自行车，结果呢，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用仓库里面那些扔掉的、不用的那些自来水管，用那个被人家扔掉的摩托车链条，他把他自己接接焊焊做的一个车子。我记得他那个骑那个车子，有一天带我去他们家，我就坐在他车子的后面。那个车子啊，是一个很怪的车子，一骑就会有那个嘎哒哒嘎哒哒的声音。你知道吗？在上海那个地方，他骑着那个车子，大家没听过这种很奇怪的声音，所以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一看，说什么样的车子，怎么会发出这种怪声音？我发现他也是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但是呢他骑着那个车子就精神抖抖的，完全不在乎人怎么样看他。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今天姚记和我们两个在这谈的是挺开心，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
是啊，各位听众，请你再等一会儿，我们把第三个故事请蒙哥给我们再讲一讲。
哎，这第三个故事呢其实只能开个头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读啊，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把这本大故事书送给你，就是打281-561-9747。那您
欢迎打电话，
您就知道了，其实我是要送圣经给你。
啊，
很多人不知道圣经是什么。其实圣经就是故事，真真实实的人物历史的故事。
对，非常非常真实，是历史上真正的人物。
对，那么你说比如说第一本书创世纪到底讲什么，就亚伯拉罕家、以撒家、雅各家一直到约瑟，他们家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就像一个家谱似的。
对，就像我们现在做录音，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女听。那你说这个历史跟中国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好多人在问，哎，这个圣经既然神写的，有没有写中国人啊？
这个历史跟中国的历史，或者跟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几点是最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没很多的时间讲，但是首先呢，里边有许许多多是平民的历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查理一样的。
就是普通人物。
对，你想想看，我相信他的祖先恐怕跟坐五月花号来的人是有关系的。
对啊。
如果他的祖先真的在船上，他的祖先把那个故事讲下来， 那全美国还有人不听的吗？
就是啊，
对不对？这、可惜那些故事没有真真正正，已经传下来不错了，已经传了不少了。
嗯，
但是呢，还是不够多。
对，
是不是？所以现在好多人在改写美国的历史，就是想要把他们这个跟神的关系给它去掉。
我们在国内光知道五月花号的人啊，到这里来开发现了这片新大陆啊。
对，
我们当初其实很少的有人知道这些具体的事情。
是啊，
哎，我女儿拿了一些书来跟我讲啊。
对，
哎，我觉得这很新鲜哈。
是啊，
好多事情是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对啊，那五月花的历史，这些美国人历史已经稍微和圣经有点接近了。为什么？因为它历史里面有一个主要成分，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你在中国人的家谱和历史里面找不到的。
哪一位？
就是活生生的天父啊。对不
对？没错，我们各种史诗历史记载里面真的找不到这一位。
就是讲人的事情，这个人的事情呢又被不断的更改。
嗯，
是不是？
嗯，
因为
还有好多版本。
对，老蒋老毛各这样的评论呢、那是各说各话，没人知道。
就不算这些、就算是正宗人物，那朱元璋也各种各样的说法。
就是吧。
就是
圣经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说神跟人到底怎么来往的，这个神在人的人生里面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嗯，
怎么寻求神，这个神是如何的真实，这个神又对他们说了什么话啊，对他们后代子孙的影响是什么。
也就是说他是谈论神跟我们的关系。
因为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商汤王的故事，对不对？
对，
那个商汤王呢，他把自己献到神面前，神就为他下雨这件事情啊，如果他是真实的话，他在整个中国历史里面你几乎找不出另外一个例子了，是这样人求告神，上帝跟人来往的事情
几乎找不到。
这就是他的特点。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商朝的时候怎么存在，今天照样存在，对不对？
嗯，这是可以重复的。
对，不会因为科学发达上帝给你吓跑了，魔鬼就不见了，没这样的事情。这些要是真存在就真存在，而且他从前怎么跟人来往，今天照样我们可以用那个方法去找到他。
嗯，
对不对？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人的罪2000年了，可是2000年来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找到神，
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
对、
嗯、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问你了，姚记啊，假如你要讲故事给你的儿女听，你会不会把这个天赋讲在里面？
我以前是肯定不会讲的。我只要告诉他仅仅过日子就可以了。
对，凡事靠自己，好好过日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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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你现在呢、
现在我相信应当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是啊，对我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你看我们这边常常有插播，我们节目里常常有插播旷野的声音。
嗯，
旷野的声音呢，其实它原来写是用英文写的。
哦，用英文写的。
对，我们的同工把它翻成优美的中文。那这位牧师他中英文笔都非常好，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英文写这些事情？
不知道。
哎呀，他写给他的孩子看。
哦，他的孩子的英文很好。
他孩子在美国生长了嘛？
哦，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妻子是美国人。
哦，
所以
他
们又住在比较偏远的城。
嗯嗯嗯，
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父亲，那真是值得我们效法，这用心良苦，这太好了。
没错。嗯，
是不是？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们真的是要为儿女留一些最最重要的事情。
对，你留钱给他，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钱过段时间就贬值了。
留钱、留名、留地位、留房产，通通比不上你把上帝留给他。
其实说到底，还就是对我们人来说，你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对，嗯。
那对我今天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这个相比的。
对
啊，
我们
你拿什么可以跟这个比？不可能再比的。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用一切的手段、一切的方法、这一切科技的方便，把我们所体会到的，像一套活圣经一样。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主的，你应该试着把你的故事讲出来，传给你的儿女。你只要去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数据式的录音机，
对，很小很小就可以了，
就开讲就行了。
嗯，
然后你把它存起来，你的孩子会告诉你怎么办，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录的话。
对，他甚至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一听我们当初的见证。
对，圣经有一句话说，从这世代到那世代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句话往往被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忘记。 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从这时代到那时代
就传扬他。
对对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